这里是农民西藏之声广播电台华语节目，听众朋友你们好。首先向境内外全体西藏人民和广大华人节朋友问好。今天是当历2133年6月7号，公元2006年8月1号星期二。在今天的节目里，首先报道新闻，随后请听西藏民俗节目。下面请听今天的新闻提要：格桑杰三城，中共指责达赖喇嘛没有事实根据；奥地利西藏中心将在2年内新建藏语学院；西藏旅安政府首席部长圆满接受欧洲之行；韦瑟城将会继续写作，永不妥协。首先请听今天的新闻节目。达赖喇嘛驻欧洲代表格桑杰三城，中共指责达赖喇嘛没有事实根据。下面请听得几秒多的详细报道。
中国政府以英文出版的官方报纸《中国日报》上周三发表评论，严厉指责西藏政教领袖达赖喇嘛与美国中央情报局和印度军方勾结，从事分裂中国的活动。对此，达赖喇嘛驻欧洲特使格桑杰谦接受德国之声的专访时表示，中国政府指责达赖喇嘛没有事实根据，更没有现实背景。格桑杰谦强调，这一指责并不是新鲜事。当年中国军队进驻西藏后，西藏曾有过抵抗运动，这一抵抗运动曾寻求过国外的帮助，而当时的国际局势是美国人希望阻止共产主义的发展，因此西藏人在60、70年代发动抵抗运动得到过他们的支持。但是这一抵抗运动并不是当时的拉萨政府指挥的，而是来自民间以及当时不属于西藏政府管辖地区的藏人，这些背景和事实是众所周知的。格桑杰曾说，北京的这一指责如同以往只是重提旧账，就像当年文革时那样对达赖喇嘛提出了指责，我们当然为此感到遗憾和震惊。我们不知道中共对达赖喇嘛发动新一轮的攻击的直接原因是什么，我们感到十分惊讶。格桑杰谦针对其背后原因的猜测向德国之声表示，今年年初达赖喇嘛在印度南部举行十轮金刚灌顶法会时，有大约9000名中国境内来的藏人得以参加了法会。达赖喇嘛在法会上呼吁藏人放弃西藏传统服饰中使用虎豹等动物皮毛做装饰。在此之后，藏人在西藏展开了一场广泛的收集和公开焚烧动物皮毛的行动，这一行动从一个村庄传播到另一个村庄，很快就传遍了整个西藏。这一运动对于中国政府来说是藏人对达赖喇嘛的一种效忠的宣誓，这时中国政府感到不安，并使得北京开始更加严厉了对达赖喇嘛的激烈批评口气。就有关过去5年里，达赖喇嘛反复强调追求西藏自治而不是独立，但是北京始终不予回应一事，格桑杰谦表示，我们不明白北京如何在指责达赖喇嘛的同时还会怎样继续对话。我们相信北京还犹豫不决，该用什么样的办法找到一个什么样的使得藏人和中国政府都满意的方案。中国政府看起来似乎还没有诚意与达赖喇嘛的代表进行认真的对话，因此他们必须重提往事，来为自己的拒绝对话找原因。达赖喇嘛驻欧特使格桑杰谦最后表示，我们对事情的这一进展感到意外，但是西藏政教领袖达赖喇嘛的立场和态度仍然没有改变，那就是我们会继续做出一切努力，使得与中国的对话取得进步，更加接近找到解决问题的方案这一目标。因此达赖喇嘛特使团方面希望今年年内就能够进行下一轮的藏中会谈。
欢迎您继续收听由挪威西藏之声广播电台播出的华语节目。奥地利西藏中心将在2年内新建藏语学院，下面请听达政的详细报道。
为了保存和推广西藏传统文化，西藏政教领袖达赖喇嘛已故好友哈勒参与筹划的西藏中心在奥地利阿尔卑斯山上的小镇胡腾堡兴建。这项由奥地利联邦政府、肯特邦政府资助的计划涵盖寺院、旅馆和欧洲西藏医学中心。达赖喇嘛也承诺支持该计划。西藏流亡政府藏医立算院主管达瓦向本台介绍说，未来两年之内将在该西藏中心建立并且完成西藏医学中心。中心涵盖西藏传统藏医学为主的神经学和心理学，并且将在两年内兴建一所学习藏医的学院。未来从该学院毕业的学生将会获得奥地利政府所承认的毕业证书，学院将教授符合欧洲国家的教育水准。西藏流亡政府藏医立算院将承担各项教学和录取学生的工作。在奥地利西藏中心建立藏医学校的主要目的是向西方民众介绍西藏传统藏医学的同时，在世界推广藏医学。
请继续收听由挪威西藏之声广播电台播出的华语节目。西藏流亡政府首席部长桑东荣布切圆满结束对新德里和欧洲部分国家的为期12天的访问行程后，于本周也返抵印度北部西藏流亡政府中心抵达伦萨拉。根据印度快报消息，桑东荣布切于上周日在印度北部西克邦首府江丁岗城市拉吉帕特热巴万会议大厅中出席了由印度大众服务小组组织的已故印度总理辛格甘达的纪念活动，并且以全球统一与文化本质为主题发表了演讲。桑东荣布切在仪式上高度赞赏了革新甘达为印度的经济改革和民主选举事务等方面付出的巨大贡献。桑东荣布切在为期12天的访问中，在印度首都新德里为前往西藏境内朝拜的印度旅游团发表演讲，以及出席了亚洲研究与建设中心成立25周年庆典仪式，在德国同法兰克福特州州长进行了会谈，在法国马赛里斯城出席了由法国黎日冷宗教团体主办的国际宗教会议。桑东荣布切还与波斯尼亚和赫兹格维尼亚国际组织代表希瓦兹朗举行了会谈。之后桑东荣布切途经法国慕尼克城市前往挪威首都奥斯陆展开访问，并且同挪威政府有关官员举行了会晤。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到的是由挪威西藏之声广播电台播出的华语节目，欢迎您继续收听新闻。西藏女作家韦泽成将会继续写作，永不妥协。下面请听达正的详细报道。
法新社本周一报道，援引西藏著名女作家韦泽的话说，今年7月6号是达赖喇嘛的71岁诞辰。她在博客网上表达了对达赖喇嘛生日的祝贺，并写了诗歌，还加上了达赖喇嘛的照片。当时网上有很多支援的跟帖，其中很多是藏人，他们对达赖喇嘛表达了崇敬。韦瑟推测，这很可能是触怒中共政权的主要原因之一。他在两个博客被中共政权关闭后，通过互联网电子邮件向外界传出了这一消息。韦瑟说，我有两个博客，一个是在藏人文化网上的博客，一个是在大旗网的博客。上月28号，韦瑟就像平时那样看他的博客的时候，发现那个大旗网的博客突然没有了，他就显示说这个博客不存在，但什么原因也不清楚。韦瑟就给博客的网管写了封信。韦瑟表示，他将一如既往地继续关注西藏藏人的命运及政治经济各方面的前途。韦瑟认为博客只是表达自己声音的一种方式，他可以利用其他多种方式发出自己的声音。西藏著名女作家韦瑟表示，我也没有马上再开一个博客的想法，为什么呢？因为目前的话，他这种就是网络的发出自己声音的空间觉得还是越来越小，如果继续重新开博客结局都会一样，现在暂时没有再开博客的想法。韦瑟说，还会有很多种方式可以表达，比如一直坚持写作，写作它是肯定不会放弃的，就是 绝不妥协。韦瑟1988年7月毕业于西南民族学院，曾经长期在西藏文学编辑部做编辑工作，现在是一名自由作家。韦瑟的作品《西藏笔记》也于2003年受到中共政府的封杀。
今天的新闻节目就播送到这里，请继续收听本台的其他节目。在今天的西藏民俗节目中，请继续收听我的居民多介绍的德荣自任顿主原著的西藏通史中的宗教。
朵抗地区由于苯教传入时间早，信教人数多，因此绝大部分地区长期被苯教支配着。从许多传说来分析，到朵抗地区传教的苯教徒大多是苯教理论知识比较渊博、修炼功夫较深的高徒，他们移到这些地区，通过原有的社会影响和掌握的法术，击败了各种对手，迫使当地首领和属民尊敬和拥护他们，有些甚至推举为地方王，有些与地方王结亲。这从金川雍中拉顶寺创建者的神话传说中也可以得到证明。由于苯教徒不仅在朵抗扎下根，而且取得当地政教两权的统治地位，为建寺招徒和广泛传播创造了有利的条件，使苯教势力沿着大渡河流域很快地遍及朵抗各地。苯教最先在若尔盖和金川两地形成中心教区。根据若尔盖寺的记载，斗向寺下属有内七座、外18座分寺和128个寺属村寨部落，也就是包括今若尔盖、南平、松帆等县均属于他的管辖区。金川雍中拉顶寺是荣家18王辖区域的中心寺院，也是苯教在朵抗地区的圣地。该寺不仅控制着加绒藏区18个王管辖区，而且对整个藏区都有很大的影响。拉顶寺的苯教首领实际上就是18王的总首领。由于雍中拉顶寺掌管着加绒18王所辖的政教大权，苯教势力几乎控制了康定大半。因为加绒18王辖区包括泽拉、月木、党贝、松冈、卓克基，还有酸摩、杂古、瓦斯、卓斯加等地，这18个王辖区里大多将苯教势力一直延续到20世纪50年代。其中齐嵌绕登王、卓斯加部对弘扬苯教做出了杰出的贡献。苯教在朵抗获得复兴，逐步发展壮大后，其势力逐步扩大到全藏区佛教势力薄弱的边地，其中心仍在朵抗。公元1639年，蒙古汗王固始丁真却甲武力消灭康白利王，屯驻朵其后，荣家地区的苯教势力也随之被灭除。1776年，清王朝在加绒灭苯行动后，加绒地区的苯教势力逐渐衰败，很多苯教徒到偏僻的地区建寺传播以保余活。康白利王的管辖区内一律信奉苯教，据说有大小苯教寺院几百座。白利王的势力兴盛时，其管辖范围有康白、甘孜、德格、娘绒、章古、扎曲卡、玉树、金沙江以西的江达、察亚、三岩、同普、延景和云南中点、丽江等地。上述这些地区一律推行苯教。
以上听到的是我的金贝多介绍的德荣自任顿主原著的西藏通史中的宗教，欢迎您在下周星期二继续收听。听众朋友，挪威西藏之声广播电台今天的华语节目就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听。今天的节目是由国宾教主持的，明天同时间再会，扎西德勒。